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感谢神的恩典，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在这一个周末和各位一起相聚。当我知道这个主题以后，我心里面比较有一点惶恐，因为这个题目定得很高。这可以说是基督徒的最高的境界，是很多基督徒应该羡慕追求的一个境界，但是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常常会感觉到距离这个境界差得很远的，令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惶恐的。所以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点诚惶诚恐。我过去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特别想到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他替门徒们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的时候，主耶稣替门徒们祷告，他也特别说那个祷告不仅仅是为当时的十一个门徒的，他也说当时的那个祷告是为所有信他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在内的。在那个祷告里面，主耶稣为所有信他的人求三件事，成为圣洁是第三件。他为门徒们祷告的第三件说，他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但是在这个祷告以前，他祷告了两件事。当我过去有一个多月思想主耶稣为我们在天上祷告，想到他最后才为这件事情祷告，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在这个祷告以前他做了另外两个祷告，让我感觉到就是我们属灵的境界的进展，这个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是最高的一层。在这个之前，他第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求你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第二个祷告是说，父啊，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说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使他们脱离那恶者。然后第三个祷告是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在那第一个祷告里面，主耶稣说求你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的那个祷告，你会发现那个合而为一，那个合而为一是与我们的信心，是与我们进到神的国度，是与我们心里面有神活在里面，那一个地步是一致的。那第一个祷告似乎是在为我们求，让我们一直保持与神的生命、与神的国度一直是联合的那样一个状况。他也特别在那个祷告的末了，他这样说，他说我在世界上的时候已经保守了他们，他们中间除了那一个都不灭亡，除了犹大那一个，另外的我都保守他们不灭亡。主耶稣的第一个祷告是求神使门徒们合一，但是那个祷告后面的解释似乎让我看出来是说，求天父保守他们在你的国度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他们有一样的生命，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个最要紧的是要保守他们不至于灭亡。所以第一个层次，主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是希望我们进到神的国度，确实保守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得到神的生命，确实持守住这个生命，免得我们灭亡。第二个祷告是说使我们脱离那恶者，好像是不仅仅有生命，而是不被魔鬼糟蹋的生命。彼得描写我们活在世界上面，随时有魔鬼像吼叫的、像吼叫的狮子在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巡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魔鬼的最大的伎俩，最大的一种本事，就是希望我们最好不信，夺去我们的信心是他最厉害的。我想弟兄姐妹也记得，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在这个祷告以前，他也给彼得特别说过一句话，那句话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里面的。主耶稣告诉彼得，魔鬼想得着你，好筛你，像筛麦子一样。什么叫做魔鬼想要得着彼得，想筛他，像筛麦子一样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跟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立刻就解释这句话。他说，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他告诉彼得，魔鬼想要得着你，好筛你，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掉信心。那个意思，如果我们把主耶稣那一句话整个的想起来，我们就知道，魔鬼想要筛一个人，想要夺取一个人，夺什么呢？夺他的信心。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认识他的人，最要紧的是因信才进到他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因信才得到这个生命。魔鬼的最大的一个本事就是最好让你不信。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每一个基督徒，你的信心恐怕常常会受魔鬼的挑战的，他常常会用各样子的办法想你不信的。他要是能够使你不信，他最成功，这是他最得胜的一个仗。他如果能够使一个有信心的人完全失掉了信心，他如果能够把你的信心夺去，那个是魔鬼所能打的最大的胜仗。所以当那一天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告诉彼得，他说，魔鬼想要得着你，好筛你，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替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掉信心。魔鬼如果不能夺掉你的信心，他第二个办法就是，他知道你是活的，你是有生命的，你是在神的国度里的，他没有办法改那个。你只要是知道自己的信心，把持自己的信心，靠着神的恩典持守住你的信仰，魔鬼没有办法把你从神那里夺出来。但是他的第二个技巧就是，他让你老摔跟斗，他让你变成一个长不大的一个熟灵的。你是活的，你有生命，但是你永远长不大。他让你摔了一个跟斗以后，你就爬不起来。他最好希望你跌倒了以后就趴在那里，我不干了。魔鬼的第二个伎俩就是让你有生命，但是是一个没有用的生命，让你有生命是一个残缺的生命，让你有生命是一个不能奔跑的生命，让你有生命是一个不能长大的生命，让你有生命是一个麻木不仁的生命，让你有生命是一个不冷不热的生命。他的最大的技巧是让你不信，让你是死的，让你没有生命。主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的三件事是，父啊，求你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你的国度里头，使他们在你的生命之中，使他们不至于被魔鬼夺去这个信心这件事，免得他们灭亡。主耶稣为门徒祷告的第二件事是希望他们，他说，父啊，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然后第三件事才求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所以今天晚上第一件和各位弟兄姐妹思想的，我要恭喜各位，因为你们选择了那最好的、最高的境界。我们要追求那个最高的境界，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但是如果要达到这样子的境界，也许我们要先从第一个阶层思考开始。因为魔鬼最希望的就是你根本不信最好。你最好信得糊里糊涂的，你最好你的信心是迷迷糊糊的，你最好你的信心是不堪一击的，稍微有一点点别人说几句话，你的信心就可以摇晃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有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会起来一个意念，你到底信对了没有？你的信仰是不是心理作用？你的信仰是不是只是人云亦云的？有的时候你的朋友可能用一句话来就这样子在挑战你的信仰，你凭什么信呢？ 到底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基督徒的？那个时候你凭什么这样相信的？你现在和那个时候是一样吗？我是9岁的时候成为基督徒的。当我9岁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在我们内地有一个宋尚杰博士，今天在座的恐怕很多人只听过他的名字，50岁以上的人可能听过他讲道。当我9岁的时候，他在我们的那个城里面传福音。我记得他传福音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把我们弟兄姐妹都带到那里去聚会。我记得我坐得很前面。他传的福音非常简单，他就说世界上的人都有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应该认罪，应该悔改，应该求主赦免。他在那里一样一样数算人可能犯的罪，他说你们愿意认罪悔改的到前面来，跪在这里认罪悔改，主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的不义，然后你们可以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当这位神的仆人在台子上面大声疾呼，一边讲道一边唱诗，一边讲道一边跳来跳去，那个时候我是一个9岁的小孩子坐在前面，神的灵也感动我。所以那几次聚会的末了，当他说你们愿意认罪悔改的到前面来的时候，我也站在前面。当他要这些人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也跪下来祷告。我清楚知道我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是在那个时候，9岁。但是在过去这一段岁月里面，当我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院，我自己的心里面不断的会有一个问题会出来，韩伟，你信的真的是对的吗？你9岁的时候所信的是不是一些纯粹感情的东西？你凭什么信呢？在我过去这一段时间，我常常思考我自己的信仰，因为我不能够满足于我的信仰，如果我的信仰仅仅是感情的一些反应，我不能够满足于一个信仰，如果那个信仰只是个人的一些经验方面的。我希望弟兄姐妹听清楚我所说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重生得救认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自己经验方面的知识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宝贵的，这些没有错。我们自己有经验的神的灵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的，我们可以像保罗说一样的话，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知道神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内在的那种经验是我们的信仰里面非常宝贵的一部分。但是我常常自己要求我自己，我说韩伟，如果你的信仰仅仅是经验的，仅仅是感情的，我说那样子的信仰我不能够完全满意的。我为什么说这样子的话呢？因为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也有这些感情上经验上的类似的一些事迹的。圣经上也明明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王，那个堕落的天使，他是仍然可以演扮成天使的样子，做出很多超自然的神迹的。我深深相信今天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有所谓的超自然的现象，我不愿意用神迹两个字，我说是超自然的现象，因为那个也许应该用诡计才对，也许英文的 miracle 这个字是最恰当的一个字，就是超自然的，你不能够用自然的现象来解释的。我相信有一些其他的宗教，当他们在他们庙里面或者是他们所敬拜的地方，当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对象，那个属灵的那个境界，魔鬼也有那样子的权给他们一些自己感觉上的证据的。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庙，在台北市，那个位置在民权东路和松江路的交界的地方，据说每天到那里去拜那个庙里面所供奉的关公是数以千计的人去的。到那里去拜了以后，他们很喜欢从那个庙里面拿一点香灰回去治病的。 据说在那里取香灰回去治病的人，比到荣总去看病的人可能人数不相上下。荣民总医院是台北市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医院，每一天在那个医院里挂号看病的平均是4000多5000个人。所以有人说到那个松江路民权东路接界的那个行天宫那个庙里面去拜那个菩萨，在那里拿香灰的人每天平均可能也在4000-5000人之谱那么多。我有的时候喜欢告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们不要以为到那里去拜的他们都没有得到什么证据的，你不要以为他们那个拜的完全不灵的，我倒宁愿相信他们那里去拜的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出来的，因为魔鬼有这个权力的，他有这个能力的。因此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的信仰也只不过是一些经验的，纯粹是感觉上的，那么你的信仰和那些其他的迷信的宗教可以说是在相等的层次。因此当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把我们的信仰只建立在自己的经验上，自己的感觉上，那我再说，那是我们信仰里面很宝贵的一部分，是很实在的一部分。神也的确用这些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那个是我们信仰里面主要的一部分。但是若是我们的信仰只建立在感觉上，只建立在经验上，我们很可能已经贬低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很可能把我们的信仰变成和其他的那些宗教的信仰拉到相等的层次，那就是只是感觉的，只是经验的。我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所信的有感觉有经验的一部分，但是比起其他世界上任何的宗教，我们所信的还有很多是可以通过我们理性的部分，除了我们感觉上的经验上的我们知道我们信对了，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证据来重新思考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是正确的，是宝贵的，是别人所不能驳倒的，是别人没有办法批判的。当我在大学里面读书的时候，当我进研究所的时候，我常常自己问韩维，你凭什么相信的？我已经讲过我不能够满足我的信仰，如果我说我的信仰因为我一祷告神就听我的祷告，我知道那是真的。我说神能够赐给我平安，赐给我喜乐，赐给我满足，我在他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的祷告蒙垂听，我有很多的经验，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是我说神啊，我还希望知道的更多，除了这些以外，我还希望我的信仰是超越感情的，能够进到我的理性里面去，让我的全人是确信的。当我这样在神的面前等候，当我这样在神的面前常常自己要求神给我这方面的一些证据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就发现主耶稣自己很多的门徒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信仰，他们知道主所要求他们的那个信仰，那个信仰是需要全人的投入的，那个信仰是不仅仅是感情的，是你要能够想得通的，那个信仰是要你能够想了3天3夜以后仍然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的，那个是信仰是要求我们会要把全人毫无保留的献上的，那个信仰的要求是最高的，是最深的，是最极度的。因此那些真正愿意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也做过同样的要求，他们说主啊，给我们一些更多可信的证据。今天晚上想和各位一起整理一次我们的信仰，也许你有同样的思考，同样的问题过，你凭什么相信的？我相信你不能够说我所以相信是因为我的父亲母亲很爱主所以我就信了，那人家会笑话你为什么那么就信了。 那种信心是人云亦云的。你也不能说我的信心是因为我有一个很爱主的传教士，他对我非常好，哦，他和我的感情使得我信了。我相信那样子的信心仍然是只是感情的，你不会满足于那样子的信心的。所以今天晚上想和各位一起思想早期的门徒，他们有同样的问题，他们在主的面前说，我们知道当我们真正信的时候，这是全人的投入，生命的投入，因此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确实信对了，给我们一些可信的证据。请弟兄姐妹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看一看早期的门徒们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看一看当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子帮助他们，主耶稣当时怎么样子帮助那些门徒。耶稣过去这十多年二十年用同样这些话，他帮助了我，让我知道我确实信对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确是，他非是不可。当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有这样子的把握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投入，我们的信仰不再是生命的一点点缀，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今天的教会需要这样子的门徒，除非你确实知道你的信仰，否则你不可能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要很快的从第一节读完十一节。这里是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头一天的晚上和十一个门徒所说的很多的话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这里他告诉门徒说，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应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在我们刚刚读的这短短的十一节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的信心是真正的关键的所在。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的信心会受到考验，特别是在那天的晚上，主耶稣知道门徒第二天信心要受到严格的考验，因为第二天耶稣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二天这十一个门徒，他们发现他们跟随了三年多之久的老师，他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们相信他是来救世人的，却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死掉。耶稣知道这十一个门徒第二天他们的信心要受很大的考验，所以在头一天的晚上给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应当信我。那一天的晚上，耶稣要告诉门徒，你们的信心是基本的关键所在，你们的信心要受到各样子的挑战，尤其当死亡临到的时候，尤其当生离死别，你最亲爱的人生离死别临到的时候，你的信心会在那里发生问号的，到底信对了没有？到底人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不是如我们所信的人有灵魂、有永生、有复活？还是到底生命只不过是偶然发生的，只不过是低等动物演化来的， 只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然后我们就如飞而去，我们如早晨生长的草，晚上就割下枯干，我们如将灭的灯火，所谓人死就如灯灭，没有灵魂。主耶稣知道这十一个门徒明天他们的信心要打问号，所以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应当信我。而且他讲得非常的明白，这个信心是关系到灵魂的事情，永生的问题。所以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耶稣讲的不能再明白了，这是讲到肉体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你的肉体死亡了以后，你还有永生，你是在神的国里面还是在神的国的外面。主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还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当他那天晚上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两个门徒就要问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门徒叫多马，这个门徒一向是一个很会怀疑、很会问问题的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和另外一个门徒所代表的是门徒里面的知识分子，是很会思考的、很会问问题的、很有知识的。另外一个门徒叫腓力，那天晚上是这两个门徒一搭一档的把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所以多马第一个问，他说你说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你去了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你在哪里叫我们也在那里，而且你说你到哪里去我们知道，那条路我们也知道。他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很多不信的人也常常看见这一句话，因为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搬出来的一句话。这里耶稣回答多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多马在前面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主耶稣说我往父那里去，往天父那里去。多马说我们不知道那条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然后他就说，你们认识我就认识父，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他在门徒的面前常常说这样子的话，他说他和天父是一个，他说他在天父的里面，天父在他的里面，他说你们看见他就是看见了天父，认识了他就是认识了天父。你知道那些门徒，尤其是那些喜欢问问题的门徒，尤其是那些喜欢思考的门徒，他们对于耶稣所宣布的这些话，他们心里面常常会有疑问出来的。他们说，主耶稣，你只是在这里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说你到父那里去，你说我们看见你就是看见父，认识你就是认识父。那些会思考的门徒不能够满足于仅仅这样子的宣布自己的身份，所以那天多马问了问题以后，第二个门徒腓力跟着又问一个更尖锐的问题。腓力的问题是这样，他说得很婉转，他很有智慧，他这样说的，他说，主啊，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从腓力这句话里面能不能够体会他到底想说什么。那天晚上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注意你们的信心，你们信上帝也应当信我，你们要知道生命不是肉体的死亡就是终结，你们要知道有灵魂、有永生、有复活，你们要知道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你们知道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腓力就说，主啊，你这些话说的很多次，我知道，多给一点证据好不好，拿证据来。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常常喜欢把腓力这句话用我们现代的语言，就是拿证据来。 主耶稣，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说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你说有灵魂有永生，你说你说你说你说，拿证据来，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们看一看耶稣对这样子一个问题怎么回答，我们把刚刚读的再读一遍，看看耶稣怎么回答腓力的这个问题。好，我们从第八节看腓力的问题。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好，如果我们把耶稣的回答就只读到这里，如果那天晚上你是腓力，或者说今天晚上你是腓力，你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愿意相信，因为我知道这个信仰是非常重要，我要全人投入的，这个信仰是要我的生命包含在内的，所以我希望我信得有把握一点，主耶稣，你多给我一点证据。然后主耶稣的回答就说，腓力，我和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你不信吗？如果你是腓力，你作何感想？如果主耶稣那一天的回答只到这里为止，如果我是腓力，我就在说，主耶稣啊，我只是想多要一点证据，我只是希望在你自己宣布的这些话以外，再给我一些可信的凭据。而你这几句话的回答仍然是那么几句话，对不对？腓力，我和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你就应该认识我吗？认识我就是认识父，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怎么还要我将父显给你看呢？如果耶稣的回答那一天就到这儿为止，我就说，如果我是腓力，我说，主啊，你是罔顾左右而言他吗？你没有真正回答我的问题吗？你还是在那里绕圈子吗？但是感谢神的恩典，主耶稣那天晚上对腓力的回答没有停在那里，我们继续看下去他怎么回答。他把腓力所要的证据，他说，腓力，这里有两类的证据可以帮助你，让你确实知道你信对了。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这些是证据。好，我们再看主耶稣的回答，我从第十节读起，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十一节，你们当信我，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即或不信，最后一句请大家读好不好？来，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希望弟兄姐妹从第十节第十一节这两节里面，你看出那天晚上主耶稣给门徒们提出了两类的证据。那一天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那一天腓力等于说，主啊，多给点证据，让我知道我信对了。主耶稣说，好，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即或不信，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那天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想多一点证据，这里有两类的证据可以帮助你整理你的信仰，让你来判断你信对了还是信的迷糊。这两类的证据，第一类就是说，主耶稣说，我所说的话不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那句话就等于主耶稣说，你们要想判断我所宣布的身份，我宣布我和父是一个，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你们说拿证据来。耶稣说，我说的话可以证明我的身份。然后他说，即或不然， 疑惑这一类的证据还不能够令你满意，他说你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可以知道我所宣布的身份是对的。在十多年以前，当我自己整理我的信仰的时候，也许不止十多年以前，也许更久一点，原谅我这个年代若是说错了，我现在年纪大了，有的时候一下子想不起来我当时整理信仰准准确确是在几岁的时候，可能是20多年以前。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当我看见当时的门徒对信仰有同样的问题，他们希望主给他们更多一点证据，然后我发现主给他们这两类的证据的时候，我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好像是豁然开朗。我向神所要求的那些我不能够满足于我的信仰，如果我的信仰仅仅是感情的经验的，我就发现主就用这样子回答门徒的话来回答了我，来满足了我。主耶稣说，韩伟，你要知道你信的是真的，从我的话可以来判断你的信仰，你就知道我真是神的儿子。从我所做的事，你可以知道我真是神的儿子。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认识我就是认识我。在那些日子，十几二十年以前，当我读这一段记载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故事很能够帮助我了解主耶稣的回答。我自己是一个医学院毕业的，我有我们中华民国的医生执照，我能够开业看病的。有一次在这样一个类似的聚会里面，我要介绍我的信仰，但是我就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那个例子就和今天我们的思想的耶稣所举的这些证据是很类似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向那天晚上聚会的人宣布我的身份，我说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其实那一天的聚会都是中学的小弟弟小妹妹，所以我说各位小弟弟小妹妹，我说我是一个医生，你们相信不相信？那一天的聚会大概有100多个中学生，他们知道我是在一个理工学院里面做事，在中原理工学院做事，所以那一天当我举这个例子的时候，那100多个中学生他们就在那里发愣，这个韩院长在理工学院做院长，他怎么可能说他是医生呢？你想想看，一个医生怎么会跑到理工学院去做院长？如果我今天是阳明医学院的院长，我说我是医生，很多人会相信，因为你在医学院做院长，你当然应该是医生。但是在10年、11年、12年以前，我在理工学院做院长，所以那一天聚会的时候，我就说各位同学，我是一个医生，你们信不信我是医生？信的请举手。那100多个年轻人没有一个人举手，瞪大了眼睛看，不像不像。我这同样的问题还不止在10多年以前问，恐怕10几20年以前也问。有一次在美国一个夏令营里面也这样问，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那个时候我还不在理工学院，为什么不相信我也不知道，大概人家就觉得韩伟你不像医生，但是我真是医生。所以那天在那些中学生的面前，我就说各位同学，我真是医生，我真的是，我不骗你们，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不撒谎的，我真是医生，信不信？信的请举手。那天第二次请求他们信我是医生的时候，有两个小女生坐在这边前面，不大好意思，等到我这样问了以后，他们彼此碰一碰做个记号，然后我说你们信的请举手，100多个孩子只有这两个女生举了手，还只举一点点，我看见了，我就说你们信我是医生是吗？我说为什么现在信，刚刚不信？我开他们的玩笑，他们说看你一本正经的样子，你又说你是基督徒不撒谎，我们就只好信了。我就说你们信的迷糊，你凭什么信的呢？只因为我说我是医生你就信了，只因为我说的比较恳切一点认真一点你就信了，你并没有什么证据真的信得过我是医生，不是吗？主耶稣在世界上宣布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他的门徒说多拿一点证据来，如果主耶稣只是说我就是， 你就要信，我就是。我相信当时的门徒会摇头。我们希望多一点证据，你就在这里说，我真是，你非信不可，我实在是，我知道我是。但是耶稣那天没有这样说，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可以供你来判断我宣布的身份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做的事可以让你来判断我宣布的身份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我要真向那一天的孩子们证明我是医生，有什么办法？有一个办法，我告诉那些学生们，我说我要想证明我是医生，有一个办法，你听了以后，你慢慢的会越来越信得过我真是医生。我说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我讲一点我的医学知识，我相信我越讲我的医学知识，那些愿意听的人，他就有很多的资料可以用来研究判断韩伟在这里宣布他是医生到底他是还是不是。也许他根据这些资料不能够100%的信得过我是医生，但是我相信他有了这些资料以后，他对于我宣布我是医生，他会增加他的可信度，他会越来越信得过韩伟说他是医生。他如果听我讲了一个钟头以后，他会说，如果不是医生嘛，他至少有一点医学知识。他如果听我讲了两个钟头以后，他也许是觉得韩伟如果不是一个我信得过可以让他医病的医生嘛，大概也能够算是一个蒙古医生。如果不是一流的医生，也许是个三流的医生。他越听我讲我内行的话，他越有资料可以判断我宣布的身份。我感谢神的恩典，当很多年以前我自己要求我的信仰，我说，主啊，你给我一些证据，让我的信仰是能够超过我的经验，超过我的感情的时候，这一个答案出现。这个答案是当时的门徒们要求的同样的问题。主耶稣说，我的话可以证明我的身份。我做基督徒40多年了，我阅读主的话，我越思想主耶稣的话，我越照着主耶稣的话去遵行，我越知道我信对了，我越知道我的信仰是正确的。我越读他的话，我越想他的话，越照着他的话去行，我越知道这个信仰的内容是正确的。耶稣所宣布的身份是正确的，他真是神的儿子，他非是不可，他不可能不是。我很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求神也帮助你们，让你们有一天也能够整理自己的信仰到一个地步，让自己的信仰不仅仅是建立在感觉经验上，让我们的信仰可以建立在主耶稣自己的话语上面，让他的话成为我们进入更深的属灵的境界，让他的话成为我们信心更有把握的那一些的真正的力量，真正的防脚石。主耶稣那一天晚上给门徒的回答就是说，我所说的话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一个认识主的人，你若是在你短短的一生中间能够抓住几句神的话，你就应该，我越知道这个信仰的内容是正确的，耶稣所宣布的身份是正确的，他真是神的儿子，他非是不可，他不可能不是。我很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求神也帮助你们，让你们有一天也能够整理自己的信仰到一个地步，让自己的信仰不仅仅是建立在感觉经验上，让我们的信仰可以建立在主耶稣自己的话语上面，让他的话成为我们进入更深的属灵的境界，让他的话成为我们信心更有把握的那一些的真正的力量，真正的防脚石。主耶稣那一天晚上给门徒的回答就是说，我所说的话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一个认识主的人，你若是在你短短的一生中间能够抓住几句神的话， 你就应该很满足了。如果你对于几句神的话你真的了解，你真的照着神的话去行过，让神的这几句话在你的生命中间发生了力量，发生了作用，那你的生命是一个很丰盛、很令人羡慕的生命。在这几天的聚会里面，我们会有机会常常想到很多神的话。我今天早晨一来的时候就开始看见这个营地里的贴满了很多圣经里面的章节，其中有几句我最喜欢的话就在我们的报道的地方，一进去就是还没有进去，在那个玻璃上就看见了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人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有的时候把主耶稣的这几句话反复的思想，我就发现他真的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大医生。一方面他在宣布他是一个医生，一方面他讲出这种属灵的医生应该讲的内行的话。这些话你懂了以后，你越懂你越知道他是一个心灵的医生。他所宣布的那个身份，他到世上来是引我们出黑暗进光明，他描写世界上的人是在黑暗之中走，他真像一个心灵的医生，把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疾病的状况都给你说出来了。然后他说你应该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你的病就可以得到解决，你的生命就可以发生改变，你在黑暗之中走的光景就可以进到光明里面去。时间过得太快，我没有办法把主耶稣的几句话和各位一起思想，我很希望能够捡几句，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主的话语上面。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仅仅宣布他是神的儿子，他所教导的那些话，你可以发现，你从他的话的里面，你发现这些话证明他所宣布的身份。我们今天限于时间，我们没有时间举几句主耶稣的话，我只勉励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追求，让我们一起求神，在我们未来的几天，在我们未来的几个月，未来的几年，求神给我们几句他的话，成为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力量，成为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的一种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让我们知道这些话的确支持主耶稣所宣布的身份，让我们知道我们信对了，我们信对了，不仅仅是感情的经验的，也是建立在主的话这个证据上面。主耶稣还给了门徒第二个证据，主耶稣说，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你不信吗？即或不信，即或不信，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一个医生如果宣布他是医生，别人不信，有什么办法呢？第一个办法，讲一点医学知识吧，讲了以后别人可以判断了。如果讲了医学知识别人听了还不够判断，这个医生说还有一个办法，我做一点医生的内行的事你就知道了，你可以判断。所以主耶稣那天晚上给门徒的这两类的证据非常简单，非常扼要，非常针对着门徒的要求。你要证据不是吗？从我所讲的话来研究判断，从我所做的事来研究来判断。十多年以前，我在美国的宾州参加一个东部的基督徒的夏令会，我也是用约翰福音十四章介绍我的信仰，我说我知道我信对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我讲的时候我也用这个例子，我说耶稣告诉门徒有两类的证据，你们可以来研究判断他的身份，一个是他所说的话，一个是他所做的事。那天我就说，我也宣布我是医生的话，你们信不信？那些留学生也是大部分都点头，反正信不信也没什么关系，我又不要你看病。但是有一个同学，有一个留学生，他就是不信，他会后还跟我说，韩伟先生，你说你是医生，看你样子真不像。我说怎么样才能像呢？我说我拿毕业文凭给你看。他后来想一想，毕业文凭拿来，我要不信还是不信，我怎么知道那个教育部的大印是真的？他要一定不相信，你拿来他还要拿别人证书对呢。那天很苦恼，我没有办法让这个人信得过我是医生。那天晚上我们营地里有个弟兄肚子疼，疼得很厉害，营地的负责的弟兄认识我， 他看见那个弟兄在床上打滚，肚子疼，营地里没有医生，他就来找我，他说：“韩弟兄，你去看看这个弟兄。”这个医学院毕业的人大概至少会摸肚子，就是你要分辨这个肚子疼是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外科的肚子疼，或者是这个只是吃坏了肚子的内科的肚子疼，你要会摸肚子。我觉得我这个医学的训练虽然不是很好的医生，但摸肚子的功夫还不错。所以那天那个弟兄躺在床上，我去了以后我什么都没有，我连听诊器都没有，除了敲敲就只能摸摸。那个会摸肚子的一摸了以后就知道这个肚子疼是应该送医院还是可以不送医院。那天我在那个弟兄的旁边，当我摸他的肚子以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外科的肚子疼。我就劝那个营地的负责的弟兄，我说我们晚上也要开车找附近的医院把他送去。结果我们开了一个车，开了一个多钟头，找到最近的一个医院，把他带到那里去以后，那个值班的医生也是像我一样敲敲打打摸摸，摸了以后给他耳朵扎一滴血去数他的白血球，白血球一数回来是18000还是20000，反正很高，是表示有发炎。所以那个医生摸了肚子已经和我摸得差不多了，然后再扎上这一滴血，他知道这个病人要住院，他就告诉我们送去的这些人，告诉我们营地的负责人，这个人要住院，我们再继续检查了以后可能要开刀。所以我们把那个弟兄半夜里安置在营地里，回去了以后，第二天早晨老远看见昨天晚上还说韩弟兄你不像个医生的那个留学生，他老远看见我就说：“韩弟兄 OK 你是医生 OK。 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故事，他为什么信我是医生呢？因为我做了一件一个医生可以做的事情。主耶稣在那一天宣布他的身份，主耶稣在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传道的那几年，他常常面对同样的问题，他宣布他是神的儿子。犹太人说：“你口说无凭，你自说自话，你自己说你和神是一个，拿证据来。”耶稣给他们证据的，连他的门徒那一天的晚上，第二天主耶稣要钉十字架，门徒知道信心的重要，所以那天的晚上门徒也说：“主啊，多给点证据好不好？”主耶稣说：“两类的证据，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应当信我，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即或不信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基督不仅仅讲了很多的话留在圣经里面，可以供我们研究判断，知道他的确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做了很多的事证明他的身份，他所做的事包括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做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做在你的身上，做在我的身上，他改变了我，改变了你，他赐给你我新的生命，他赐给你我有那些主观的经验，那个是主耶稣做的一类的事情。主耶稣所做的事里面第二类的事情是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件事情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所在。如果有人有机会问你，如果你有机会被问，你凭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不知道你怎么回答，但是我希望你来参加这一次的退休会以后，再有机会被你的朋友问起你凭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希望你至少能够说出证据在此，一二三四五说得出来，而其中有一个，他做的事证明他的身份，他做的事里面，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特别特别特别重要。明天早晨我们讲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的所在，我希望弟兄姐妹回去思考一下，早期的门徒对耶稣信得那么死心塌地的，真正的关键性的证据在哪里。我相信你这样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证明了他的身份，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看几节的圣经我们就可以结束，明天早晨我们思想 耶稣所做的事证明他的身份，让我们在我们的信心上建立很稳妥的根基。我们翻几处的圣经，我们顺着翻。第一处的圣经，请你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这节圣经的背景是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看见当地的人拜偶像，他们拜神，但是不知道所拜的是谁。他们相信天地之间有个主宰，他们要拜的，但是不知道对象应该是谁。所以保罗在前面告诉他们，你们拜错了，你们应该拜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上帝所设立的。当他讲完这些以后，他就给当时的雅典人说这样子的一句话，等于要让雅典人知道，我劝你们要拜耶稣，他是真正应该敬拜的对象，他凭什么说这句话呢？好，第三十一节，保罗解释了前面一套，告诉雅典人你们拜错了，应该拜他。三十一节他说，因为他，这个他是指上帝说的，因为上帝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在这里使徒保罗告诉当时雅典的人，我凭什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凭什么知道他是上帝所设立的，是我们应该敬拜的对象。他说，因为上帝设立了他，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可信的凭据，那就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再看一处圣经，往后面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在这里介绍耶稣基督。第三节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在这里保罗说，他凭什么介绍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呢？他说，因为这件事情是真的。他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再看一处的圣经，今天就结束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二百四十四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只读十四节。这里保罗写的书信说，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在这里保罗用一个反面的话来加重语气，讲明耶稣基督复活对你我的重要性。他说，若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真的，基督徒你们没有可以信的，也没有可以传的。主耶稣说，他所做的事证明他的身份，他所做的事，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是证明他的身份极其重要的一个证据。求神帮助我们，来这个退休会的每一位，在头一两天我们整理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面，让我们信他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知道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若是神许可，明天早晨我们看复活这个证据。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聚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有几天的时间思想天上的事。主，我们愿意成为圣洁，合乎你的心意，被你所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现在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你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圣洁，成为你所能差遣的合你心意的人。主，但是我们更知道你也为我们的信心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整理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以至于我们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完全献给你。 祷告感谢是奉主的名，阿门。